柯海在前府上留了几回饭，领略到另一派风范，大开大合。钱家的餐具都是在江西景德镇特制，不求式样新奇，质地细腻，只为大和深。每一件盛器都镶有题牌，可见内中菜肴的十足。比如整只肥鹅，肚里藏着鱼肉的丁，干鲜菇子，糯米，红枣，莲子，马鲛鱼剁成段儿，盖上一厚层葱姜、芫荽、猪油、豆酱，旺火上蒸。汤盛在酱缸般的瓦罐里，热油底下握着一只全鸡。柯海吃了几餐，就觉得身上长肉。再看这家老小，全是敦实的体魄，肤色红亮，十分兴旺的气象。唯钱先生食量窄小些，口味也促狭，向柯海抱怨自家的食风太粗犷，是乡下人的灶火，不如身府上的精致细巧有讲究。所谓隔锅饭香，就是指这个。柯海吃过钱家的饭时，为表示谢意，着人摘了数十筐的桃挑过去。街上人没见过如此大红香气淋漓的蜜桃，都尾随着看和闻，闹嚷嚷地来到钱宅。老太爷喜欢桃子，也喜欢如此轰动的阵势。晚饭特特将柯海、阮郎还有孙子钱先生叫到桌上。老太爷的饭菜是单做的，其中就有一道先前说的猪油渣炒豆腐渣，以此也能看出老太爷的饭食是什么路数，多是乡野草莽的一脉。草头饼糙得拉舌头，就是有咬劲和嚼头，裹着面糊油里炸的小虾，卷上半馊的豆腐皮儿，小虾也是扎嘴，豆腐还酸，但就是不同凡响，还可见识老太爷的健硕，牙口真结实。老太爷的饭桌自然摆在上首，坐北向南，眼门前儿是攒动的人头，筷箸摇得山响。陪在老太爷桌上的本是几名常客，今日里呢则换上清一色的孙辈儿小子。看着一帮少年人，个个都是才俊模样，老树上发的新嫩枝儿，十分的得意，打开了话匣子。年轻时候钱老太爷犯过私盐，说实话哪一个富豪不是从盗贼起家呀？日里睡觉，夜里起身，避过盐官，绕小径而往，一路上遭遇奇人奇事，如今想想后脊梁上都发寒。有一天天蒙蒙亮，他们找到一间破祠堂歇脚，推门进去，正有一个人要出来，晨曦中可见出那人的身形轮廓，身量不高，黑衣黑缠头束得极紧，显出风腰，细长腿，手里握一管竹竿，丈二长。那人的眼睛并不朝来人看，径直迈出门槛，竹竿在身后一横，顺着杆子从门后又出来两个人， 却是着白衣，缠白头，也是全身束紧，出得门来。下了坡，烟草中路井去了。方才说过，晨曦初起，四下里尚在混沌中，看不清这一行人的眉目。恍惚间，总觉得怪异，不知这一处还是那一处，不同于常。不由回头一望，此刻天亮了一程，雾气发白，人和物浮现出来。就见不远处的岗上，齐腰的杂草间，一黑二白三个身形从西往东移去。这一眼不得了，看出了端倪。那黑衣人还好是走着，那两个白衣却是在跳，一纵一跳的移着，身子直挺挺的，不打一点弯儿。刹那间明白过来，遇上赶尸的了。以往只是听说，专有一种营生，将没在客地的人送回老家落葬，但不明白如何运送。这回是亲眼目睹。传说中赶尸都是夜间行路，不知这一路为什么天亮启程，或许是听见动静有意避开的。四座悚然，钱老太爷就让喝一巡酒压惊。酒是专到崇明一家盐户定制的十月白，酿法来自宫里，不可与外人道。每年酿几缸，囤在酒窖里自己家用。因和钱家生意往来，有了交情，就多酿一些，只供钱老太爷。这十月白，喝起来清津可口，既甜且酸，却暗藏杀机，有一股子后劲儿。年轻人呢，没戒心，一喝就是一碗。一巡喝过，老太爷讲第二件传奇。人面豆说的是山东某地。说到山东，老太爷又想起一件风物，就是茶干。漆黑锃亮，硬得像铜皮，几乎质地有声，是用山茶将老豆腐腌渍风干，再腌渍再风干，如此千锤百炼，你就想那个嚼头吧。说完茶干，再将话头重新拾起，回到人面豆上。至元年，蒙古人追杀白莲教，一村一乡全汤平了，数百户死绝。来年方圆十里大豆丰收，挂了薄薄的豆荚，豆荚里的豆全是人面，男女老幼眉眼必笑，栩栩如生。三百年过去，还有藏着的，老太爷就亲眼见过，就在那请他吃茶干的人家，济宁城里开商铺的，姓朱。再喝一巡十月白，第三件传奇，在长江燕子矶。燕子矶知道吗？临江一块崖，形状酷似燕子， 两翼展开，燕子头凌空探出，距江面几千丈高。古来多少失意的人攀上基石，从燕首纵身一跳，落入江中，尸骨都无从寻觅。有一年，船走青弋江，忽见从上游飘下一片五彩云霞。定睛一看，却是雨衣霓裳一名女子，和睦向天，睡着一般，从船帮下缓缓过去。看她面色眼里犹如凌波仙子，眉目间仿佛传情，有无限的哀戚。船上人揣测是一名烈女，从燕子矶顺流而下。等钱老太爷一件一件传奇说来，再一寻一寻十月白喝过，末了柯海软郎全躺到桌子底下了。此时方见出钱先生的历练，到底是这家的人还站得住。老太爷哈哈一笑，着人来抬和搬，太师已一推拂袖而去。不日，申明氏的新宅大功告成，新楠木楼全照东边旧制建造，各居一翼，正中是一重重厅堂院落，回廊串联，后楼拔起三层阁，所以三重院又称三重阁。大门扩到八扇，依然是上端竹签树插，下端西丁满天星，中间横板刻大花卉，全面漆成朱红。这里柯海和钱先生也已经受阮郎邀请，分别得家人准许，收拾收拾去扬州玩了。时节在霜降，但江南地方还是秋高气爽，天上走着南迁的雁行，花市虽凋敝，草木却兴盛，水暖着，江上帆威林立，挤挤挨挨，桨橹声一片响。柯海走得前晚，与小愁缱绻说：“舍不得你呢。”小愁冷笑：“哼，这是嘴上说的，心里头高兴都来不及，不必到这里来点卯了。”可还说：“怎么叫点卯啊？一身一心都在你这里。”“哼，身子在这里，心早飞出去了。”“就算身子飞出去，心哪，也一直是在这里。”小丑就撇嘴，不相信的意思。柯海搬过小丑的身子，认真说道：“我今晚在这里说下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，不能再真。信也得信，不信也得信。”“我要不信呢？”柯海爬起来，下床去找什么？小丑在身后逼他：“找剪子，割心给我吃。”“嗯，剪子啊，在三体桌正中那一格里呢。” 柯海找来的并不是剪子，而是纸和笔，嚷着要写字。小抽拉也拉不住，纸的也起来，替他铺纸、磨墨，又点了一盏纱灯。柯海提起笔，蘸饱了墨，却不知道该写什么。小丑就笑了，张扬吧。这么一激，柯海不由灵机一动，写下两行字：点点杨花入砚池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。双双燕子飞帘幕，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。这副楹联本是准备洞房花烛使用的，没用着便忘了，一忘就是三年。此时却想起来，依然应时应景。两人看着字，不知是灯照的，还是墨色里本来就有字迹，透出嫣红，水盈盈的，就像汪着泪。两个人都忘了身上只穿了薄纱的单衣，赤足站在地上，不约而同一起打了个喷嚏，方才觉出冷，丢下笔，转身进了被窝，相拥着。可还都不想去了。小丑反倒要劝他，说些大丈夫志在四方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一类的话。半天半天，埋在被子里的那颗头才不情愿地点了一下。柯海走时，新宅子刚造好，还在晾漆。一个月过去，漆干了，院里隔离重新分配了住所，安顿妥了。申夫人让小丑母女搬西南木楼住去，小丑呢却要等柯海回来一起搬，让他去看看，好支持人放东西摆家事。也不去，怕人以为他急着住新楼，就做出淡漠的样子。有时候不得已走过，抬头看一眼，觉出高大和华丽，但也觉出冷和空，似乎不是给人住的。可能因为新的缘故，镇海他们的楼一室的样子，位置也是对称的，可就是个住宅无疑。小丑想，等住进去，过上日子，兴许就认他了。可是柯海什么时候回来呢？阮郎货站上的船捎回过几次柯海的信，都是写给父亲的。第一封信是在苏州，第二封到了扬州，第三封说要回来，可又来了第四封，说耽搁了，因为有许多人要见，许多地点要游冶。看起来他过得很得意，但是并没有忘记每每要付一笔请父亲母亲照应其女。 这就让小丑安心了。